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现在把神的话来念一次啊，看得到吗？看不到的可以翻圣经啊，只有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整齐的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第八节开始来，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主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好，在过去我牧养的开拓牧养的这个几个城市当中呢，有一个城叫哈勒，哈勒那边呢，听说以前不是听说，就是我在1993年就开始去哈勒，那边有一个麻布所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教授，德国教授，一个老教授啊，后来他生病去世了。现在麻布所的这个博士后的人就少一点，以前多的时候到达了，最多的时候我统计有大概15、16位这么多哈。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哈，少数的博士后的。那么我们常常有一些访问学者，有一位，我记得几年前哈，大概6年前有一位一位女生啊，个子不高。小女生啊，结果后来她一介绍，她是法官，是访问学者哈，来6个月，短短的6个月，所以我一听到她是法官，我就肃然起敬了，因为法官，我一看她脸真的像法官，因为很严肃啊，很严肃，然后就这个跟大家就是啊，在那里旁听，好像一位她是局外人的感觉哈，第一次，后来我观察几次啊。他心里面好像还是有一些抵触，有一些骄傲，可能有一些他可能没有解答，或者是有一些疑惑哈，他对圣经也不太熟悉，所以我就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后来有一次我们在莱比锡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营会，就是请了台湾的一个教授，中原大学的也叫黄孝光教授。他来讲什么呢？他讲《西游记》啊，我就跟这个姐妹，跟这个女法官，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这个专题讲座啊？有一个2天的啊，《西游记》啊，我说你对《西游记》有没有兴趣？哎呀，很有兴趣，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啊，他说讲什么？讲唐三藏、孙悟空啊？我说不是，讲这些人物，分析他的人性的优点，人性的缺点。在我们身上，你我的身上都有啊！哎，他一定很有兴趣，所以他报名了来参加。第一堂、第二堂，哎，他很专心记笔记，我就看他很专心。到了最后一天，第二天的最后，倒数第二堂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圣灵在他身上开始做工了。他不但听得很专心啊，他那个神情啊，他记得非常详细啊，这个一个笔记本一本都差不多写光了啊，哇，然后呢，这个很记得字也很工整，我就坐在他后面一排，所以我前面一排讲错了，前面一排，所以我也注意他。那么结果这个当讲员最后要呼召的时候，没有想到只有2个人，他是其中一位，绝志哈，信主。因为当时都是基督徒为主嘛，那么然后我就后续那个时候已经过了4个月了，然后就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刚好我们每一年有2次受洗，他就赶上了那一次受洗，所以呢，最后发现他再发现他信主受洗之后，他也分享他的见证，我就发现他整个人慢慢变了，他在这个哈勒团契一开始从抵触。不认识，然后脸呢没有表情哈，当法官的当然更加的严肃哈，那就发现他整个人的转变，开始变得谦卑了，主动跟人互动，然后喜乐起来了啊！我说这个
这个姐妹真的是改变很大，六个月之内见着她，看见她从不信到信，而且从这个不快乐到一个很喜乐的状态。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或者团契生活啊，其实是很喜乐的啊，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很重要。如果你的心态是健康的，是正确的，你也愿意把自己敞开啊，心门打开，你不要受过去的或者你周围的不幸的朋友的影响，你也不要受其他的影响，你就是来到神面前，你就是向神很单纯的把你的心门敞开，你就会经历到，你就看到神借着诗歌就让你喜乐起来了，神就借着一段话也让你听进去了，就让你喜乐起来，有了更好的盼望，鼓励你或者安慰你哈。我觉得教会团契的生活是应该喜乐的。那怎么样能够？但是在这个喜乐也不是每一次都很喜乐，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有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魔鬼借的一些人在团契里面做一些搅扰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什么不喜乐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习四方面，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过一个教会喜乐的教会生活，我们应当来共同来学习四方面哈。首先呢，刚才我们念的这段圣经，首先就是告诉我们要彼此什么同心，容易不容易？难不难？你有没有做过领导，小领导班上当班长当过没有？遇到很多跟你同心的啊，但是也有不同心的，对不对？跟你什么做对的，跟你故意向老师打小报告的，还有什么教会也是一样啊，同心不容易的。同心只有在一个真正共同的目标之下，一条船要往哪一个方向，大家都定睛在那个方向的时候，那就真正能同心了。而且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话，正确的话，当然基督是我们的带领哈。所以呢，学习彼此同心，我们把这个场景转到初期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使徒行传》第一章14节、15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光景？哎呀，他们在那里就是一个同心的光景。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14节、15节，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这些人同着的妇人和耶稣的母亲。在哪里祷告敬拜？在一个楼上，一个叫马可楼的这个楼哈。哇，在那里你看到那个光景是什么？同心的敬拜祷告，同心的敬拜祷告。然后接着你看第二章，马上你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哇，你就看到他们同心敬拜祷告的时候，哇，发生多大的事情出来。想不到五旬节就是圣灵第一次在第一个教会非常明显的降临，每一个人头上一把火，好像火一样啊！所以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上海人会讲四川话，四川人听得懂上海人讲话，各地方的方言都通了。哇，这什么光景？你知道人类最早的历史，上帝还没有人想造一个巴别塔，对不对？巴别塔之前的语言是统一的，你们知道哈。后来上帝亲自把这个巴别塔因为人想要骄傲想要塔顶通天跟神一样那么了不起，所以呢神就缴获了他们的语言，所以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方言哈，不同的语言。那么哇，这个光景真奇妙哦，圣灵如同火般的降临在他们众人当中，充满他们，大有能力，大大的惊讶，让这些人张开嘴巴，非常的惊讶。甚至呢，彼得 后来在讲到一天呢、啊，哇，三千人、数千人决志信主。我们看这个世代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布道家，你们都知道，叫 Billy 什么 Graham 啊，就是格里汉，或者叫做葛培里啊，他的儿子现在接续他这个布道团啊。那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台湾啊，在体育馆。有5万多人呐、啊，坐在那个草地上，每个人拿着，有人拿小板凳，有人拿着垫子哈、啊，那个垫子就坐在草地上，5万多人在那听到听 Billy Graham 讲道，哇，绝志的时候，那都是几百几百成千的上去啊，就是，哇、哦，我记得场面应该是有1-2千人了到，还有当然里面很多是陪谈的，鼓励啊、陪着他们上去的哈、啊。所以你看到几百人信主，1000人就算1000人，彼得讲到1次3000人信主，哇，比那个现在比古人们还厉害。所以你看到圣灵的工作，然后呢，神就把教会的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给他们，教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圣灵的同在，充满了喜乐，大家彼此同心，合一的敬拜祷告，所以祷告非常重要。各位不要忘了，只有礼拜天的敬拜，还需要很好的祷告，同心的祷告，真正的迫切的祷告。弟兄姐妹，同心恒切在圣殿里面，到了第2章42节到47节这一段，我没有列出来，我们熟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利用这些信主的人怎么样，在圣殿里面，还有在各个小组，在家里面，都欢喜快乐的掰饼聚会赞美神，你看得众民的喜爱。所以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时候大得兴旺，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教会充满了喜乐。同心呢、啊？讲到同心呢、啊，保罗其实最夸奖的、最心里面最得安慰的，就是腓立比教会。刚才我们念了腓立比书哈，腓立比教会怎么看到呢？就是1章5节啊，我们一起来念。1章5节哈、啊，来，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好。腓立比的教会在保罗的眼中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同心合意传福音的教会，从开始到末了到后面一直都是同心合意，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福音传遍在他们的周围。所以呢，使徒彼得跟着保罗呢，最喜乐的也是看见教会能够腓立比的教会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这也就是主耶稣的心意和主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说他愿意什么万人得救，对不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呢，当这个教会做一些合神心意的事儿，大家往那个目标直奔同心合意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就满足了耶稣他的心意，他就会把祝福、把喜乐、把同心带到整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弟兄姐妹都一起同心共同参与个人都有一样的意念、一样的心思，以主基督的心为心，那么全教会就自然而然同心，彼此同心，也充满了喜乐，主的心也得到喜乐，得到满足。好，彼此同心非常重要。刚才我讲了这么一段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听出什么重点啊？这一段彼此同心重要有两个点，大家有没有听出来？第一个点呢是什么？能够小结一下吗？总结一下啊？120人在楼上，在那楼上做什么？同心什么？祷告敬拜主，对不对？ 在那做什么？用现代白话一点的文字怎么表达？这120人在那里做什么？哎，非常什么渴慕啊，追求主，对不对？我们叫做追求主啊，追求主，在那里100多人在那追求主，渴慕追求主，所以很重要。首先，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定要有一群人非常愿意追求主、渴慕主，很重要。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群人？有，我发现了。我虽然只有来过几次，我都忘了哈，4次、5次哈，但是我发现有一群人一来，包括德国的弟兄哈，一来赶快去搬椅子。这今天的椅子是我为他见证，90%是他摆的，全部是他一个人摆啊！感谢主，愿意侍奉，而且愿意一起来同心的渴慕主、追求主，这样就自然大家就能够在主里面同心了。因为大家都愿意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名利啊，不是地上的东西啊，是什么？是天上，是主啊，是独一的真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哇，这个很重要。好，彼此同心。第二，这里这段圣经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又讲到第二方面，不但要彼此同心，还要什么？彼此什么？体恤，彼此的体恤，怜悯啊。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可以有一些圣经呢，英文版的或者什么不同的版本，有的翻成同情心，体恤就是同情心，也可以说怜悯的心肠啊。那么不管是同情心也好，是怜悯，是体恤啊，都是很相近的啊意义。一个会同情人、体恤人的人，他身上一定经历过一些难处、一些痛苦、一些困难、一些难处，或者是软弱、病痛，甚至贫穷。他经历过这些以后，当他靠主站起来、刚强起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同情人、怜悯人，真的就能够同情人、怜悯人。我们要彼此体恤，因为是主他的话勉励我们，教会生活才能有喜乐。如果我们老是不体恤人、不同情人，我们都不体恤我们的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表达神的爱啊？就很难哈、啊。所以呢，我们是体恤的是什么意思？体恤的意思更深一层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凭着从神那里得到的爱心，或者宽恕的心、宽大的心哈、宽恕的心。然后呢，把这个爱心跟宽恕的心，把它进入别人的这个内心深处，以他的眼光来观察，以他的见解来思想，以他的心情来感受，这样的人什么就有福了。这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就是在这个原来的原话，它的真正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这样哈。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来，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必蒙连续。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能够从神那里就能得到完全的恩典。俄国有一位名作家，你知道俄国人的名字啊，太长了，一大串啊，我就简单念到后面啊。这个苏格涅夫有一次他在街上走，大街上面走的时候啊，结果后面跟上来一个人啊，来要钱的乞丐。我在莱比锡的火车站，那个出来对面的电车站，好多排啊，大概有6排哈、啊。电车站我任何一排，我站在那里，不到2分钟就会有吉普赛人就过来了，一个打扮、一个服装、一个模式，他们后面呢都有组织的，那个叫做丐帮啊，他们都后面都有老大，他们要的钱都要上交的，真的，我讲真的，不是开玩笑，一个打扮。 啊，女的全部一律女生。男生呢，你就到布拉格那个查尔斯大桥，你去看，还没上桥啊，你就看一路都有人跪在地上，都是男的，30多岁，身体很棒，做什么？被用毒控制，被黑帮、丐帮啊，他们后面都有组织，在那里一条狗很可怜，然后陪着他，那些狗都是打安眠药的，整天昏睡，因为这样才能博得人的同情嘛，丢钱，没有人给他丢钱，一看。30多岁的青年人在这跪在地上干什么？身体这么棒，不去打工，在这干嘛？是不是？所以呢，被利用。今天人很多，啊，很苦的啊。所以这个名作家呢，这个他又是小说家、诗人，又是剧作家。他被这个乞丐上前来跟着的时候，他回头一看，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他都答应他说好。他一看他脸就知道，好几天没吃饭。所以呢，那个就说好，你等我一下，我答应你，我给你买面包的钱。所以他就两个手掏口袋，掏来掏去翻了几遍，没找出一文钱，因为他忘记带钱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惭愧的就对着这个看着这个乞丐的眼睛，就是说弟兄啊，很真抱歉，我忘了带钱出来。结果这个乞丐就说。先生啊，哎呀，我要特别谢谢你。哎，这个名作家，我一文钱都没给他，怎么这个乞丐跟我说谢谢说是什么意思呢？就问他，他说先生，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从出生到现在，我日子这么贫穷，这么不顺，街上的人没有人理我，都不屑一顾啊，看到我就讨厌，甚至有人踢我打我。我这样的生活屈辱受够了，我决定今天要自杀的。可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呼我说弟兄，哎呀，是我的家人，我的弟兄。所以当他听到这一句啊，他心中特别温暖，得到很大的鼓励，他从绝望中又回过来，他又鼓起勇气要继续的活下去。所以你看到，当你同情一个人，鼓励连续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有不一样啊，很大的改变。教会里面、团契里面，需要彼此包容，需要彼此的体恤，教会就会和谐，就会充满喜乐。这是很重要，互相体恤啊，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第一个是什么？同彼此什么？同心，对，学习同心，仰望神，目标一致，敬拜追求神啊。那么，然后呢，好好的传福音，把人带到神面前，你就看到教会越来越同心啊，越来越同心。好。体恤第二方面啊，第三要彼此相爱。对不起，体恤的时候刚才讲的也有两个重点啊，也有两个重点啊。那么哪两个重点呢？各位有没有？第一个我讲了，能够体恤别人的人大部分是什么？自己经历过，对不对？经历过什么一些事儿，经历过一些困境软弱，而能够靠主坚强的人，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连续就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里面有五方面，有哪五方面？一起来讲，圣洁什么，公义，还有呢，信实，慈爱，怜悯，就这五方面哈。所以怜悯是体恤，也是神的本性，神的性情啊。所以呢，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连续人的心。好，好，第三，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今天呢是母亲节。母亲的爱没有一个人反对，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爱，看得到的爱啊，最伟大的。除了上帝的爱，他的独生子啊，就是神把这样的爱放在每个母亲身上。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生，他很喜欢运动，他就是因为运动啊受伤了，他的脊椎啊，他的颈部啊比别人短了一半，也就是他颈子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脊椎断了，受伤，还好没有很严重，后来接好了哈。所以他的脊椎呢，就是他走路就是这样，但他还是很好动，身体也不错了。那么这个同学呢，他的母亲呢，每一天准时在校门口等他，因为他儿子叫他说：“母亲，你不可以进到学校，不要丢我的脸。”因为母亲呢，满脸天花，他的大麻子，他长得坑坑巴巴，就是他长得那个可能是天花没有弄好啊，很丑，就是脸上很丑。所以儿子说：“妈妈，你不能进学校，丢我的脸，你只能在大门口等我，我每天一定来拿我的中饭。”所以呢，儿子，哎，那一天呢，学校老师有事，把那个课延长了，晚了十分钟、十五分钟。妈妈等不及了，说儿子出了什么事，都是十二点准时来，怎么今天等不到？妈妈就很着急，就跑到他的教室后面，还不敢远远的后面在偷看，看老师还在讲训话，班上还没下课，他就一直等，等了几分钟，哎，终于下课了。哇，儿子一看到妈妈就抓着妈妈就跑啊，说：“妈妈，你丢我的脸，你怎么可以到我班上来呢？”然后有同学就问这个同学，我亲眼听见，亲耳听见，他说：“这个人是谁啊？”同学问。那是我家的佣人啊，就当着我们同学大家的面，妈妈听在心里作何感想，眼泪就下来。所以你看到母亲呢，再怎么样，母亲的爱是永远是伟大，真的爱他的，他不但是今天爱，明天爱，他要一辈子都爱。这个儿子结婚了要不要爱？他有自己的家庭要不要爱？还是爱，他还是他的身份还是妈妈的儿子，对不对？还是爸爸的儿子，他永远是他的儿子。所以呢，永远爱，我们的天父也一样，他永远爱我们啊，基督的爱永远爱我们。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爱啊，不容易。教会啊，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不错，他很追求，信主才两年，那么很追求，表现也很好，所以呢就被选上这个教会，他们是小组教会啊，选上当小组长。哇，第一次当小组长，因为他们每个小组都要竞赛啊，你有没有达到今年的目标啊？三个月以后你要成长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三个人，他们都有统计哈。所以呢，那个小组长压力特别大，他第一件事情一接手这个小组，他就给每个小组打电话关怀啊一遍，然后请他们吃饭。哇，这个小组长做得不错，很成功。可是怎么样？过去了两个月，压力来了，第三个月要交报告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新同事啊，不对，新同学，还没有一个新的朋友来到这个小组，怎么办？压力很大。所以他就找啊，把过去的名单来过的人通通找出来，别人移交给他的，他就翻了翻了翻了，哎，突然有一个人他认识，那个人没信主哈，他说，他就打电话给他，他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哈，邀他来哈，下礼拜啊。”所以他就礼拜四就打给他，这个礼拜啊，邀他这个礼拜六啊来他们的小组。没有想到这个人正在忙，他一接电话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拒绝了。所以呢，这个小组长受到很大的挫折，心里面也很灰心。哎呀，第一次就失败了，我还要不要下礼拜还要不要再打第二次电话呢？他考虑了很久，挣扎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再一次的打电话邀请，结果又被拒绝了。所以小组长啊非常的灰心。可是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到彼得啊，他比这个小组长要好多了。你知道他彼得打了几次电话？打了七次电话，对不对？他问主耶稣，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说：“主啊，我已经饶恕打了七次电话了，他都不来，我原谅他了，我还要不要打第八次电话？”主说什么？ 不但要，还要什么？七十个七次，哇，多少次啊？啊，494，主的意思是说比这个还长，494。我就回想，人很难做到。你知道，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邀请人，一年有几个礼拜？一年有52个礼拜，对不对？那要几年的功夫才能494啊？哎呀，要9年10年了、啊。所以呢，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想到我当时候念圣经，我就这一段圣经特别不理解，很难去接受。为什么？因为饶恕人70个七次，就算他490次，哎呀，我真的做不到，很难，太难了。地上只有一个人能做到，你猜是谁？是谁？你的妈，就是，只有你的母亲能做到，是不是？我的母亲能做到，她，你再不优秀，再多的缺点，从小到大，她永远是要原谅你，不原谅你也得原谅你啊。超过490次的有没有？举手。我们当中妈妈饶恕你超过490次的，肯定有嘛？很多人啊，举个手，有的人没举手，心里面也是承认的啊。哎呀，妈妈的爱伟大。超过490次，原谅。所以我们知道彼此相爱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主他都能够在我们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这个悖逆当中，他都永远来赦免、来原谅我们。我们看到。他也勉励彼得要不断的去原谅、去赦免。所以从人的角度啊，我们真的是很难啊，非常的难啊。约翰一书，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神的爱能做到啊。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只有从神来的爱啊，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到。约翰一书4章7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来。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神说这个爱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爱，就是我们人的爱是非常有限，而且是有条件制的。除了母爱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条件的，而且是真的非常的有限。你有没有实验过，当你下决心去爱某一个人、去爱人的时候，你常常会得到反效果。你常常发现怎么搞，当我去用力爱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反而非常的烦了，就是对我很反感。你烦不烦啊？太烦了，你爱的方法不对，你爱的动机不对，你爱的方式也不对，哇，这个讲了一大堆啊。所以呢，可能两下就翻脸了。因为人的爱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啊，只有神，从神来的爱，若不是从神那里得着，人是不会有爱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来追求神，要追求，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才能够有神的爱，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教会、这个团契、这个家，才能够真正是像个神的家，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的家。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啊，好好的学习彼此相爱。好，教会要有一个喜乐的生活，除了彼此同心、彼此体恤、彼此相爱，还这里这两节圣经还告诉我们要彼此祝福啊，彼此祝福。我们来念几段圣经哈，彼此祝福。好，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39，到这一段好不好？到45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把你的右眼左眼扭过来，把他打
有人想告诉你要拿你的皮连外衣都拿去，有人想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半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孩子，因为他要对我造好人也造好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千万不要与恶人作对。当你与恶人作对的时候，那永远你不得好下场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骑 motorcycle 啊，那时候当学生还很年轻，在学校还在念书哈，那时候班上有 motorcycle 的人还不太多，而且那一台 motorcycle 是我可以说也是神借的那一台，就是我现在的师母啊，就是也是成为当时候成为追求他，也就是带经常带他的啊这个交通工具，是别人呢半送半卖给我的，非常漂亮一台二手货，虽然很老旧，可是是意大利的 Vespa， 嘣嘣嘣这样的啊，是白色的啊，那个时候是非常有 Vespa 的不多哈、啊，骑起来很拉风的，所以呢，我曾经还做了这个表演，空中的表演啊，因为有三辆大的军车啊，把我逼在那个淡水的那个路上，旁边是碎石头。跟着碎石头，就大军头轰一下子就把我逼到路边了，路边没有柏油路了，就是什么碎石头啊，我开得非常快，所以一下子控制不了，我整个人在空中转了一大圈，空中飞人表演，摔下来，我戴着头盔啊，戴着头盔摔下来，我的膝盖都流血，两个膝盖都破了，摩擦手也脸也肿了哈，所以虽然没有太严重哈，只是外伤啊，那是我第一次啊，这个这么惊险啊，这样的。所以我们想到，就是怎么样能够去祝福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里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要为逼迫你们的，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容易，这个功课非常不容易啊！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我在侍奉这将近我侍奉应该已经超过了。应该将近四十年啊，三十九年啊，侍奉了三十九年。我神学院毕业以后到现在啊，三十九年。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酸甜苦辣都有，侍奉的时候啊，可是怎么样，也碰过一些人就成为你的对头，那你怎么办？所以也心里面会很难过的啊，你只能忍受，你也不能够把他当敌人了、啊、就是我们只能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所以这里神要我们学习祝福，因为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得到什么？圣经的应许说什么？福气，我们自己就得到福气啊，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常常为别人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自己的改变，对以家庭为荣，以教会为荣，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为荣啊！当你常常去抱怨别人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把他慢慢慢慢当作你的对头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祝福啊，很重要的，神帮叫我们要学习彼此祝福。当我们去祝福别人，我们就好像把从神那里的福气了，把它下载啊 ，copy 下来以后呢，就送给对方，哇，这是好的无比的。然后呢，对方啊也会回一句话， 感谢你，对不对？我们自己也得到鼓励，也得到祝福啊，得到福气啊。所以呢，这里总结啊，教会要成为一个真正充满喜乐的教会，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第一个是什么？彼此同心。第二呢？彼此体恤。第三个？彼此相爱。第四，要彼此祝福。现在就请我们大家一同彼此祝福，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你找三个人为他祝福，说一句话：愿恩惠平安与喜乐常与你同在。愿恩惠平安与喜乐。
协调一下那个。